常常很感谢神为我预备一位很好的姊妹成为我的帮助。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把主日的信息预备好了，那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姊妹刚刚上床，我就到她旁边，还没睡着，我就把第二天的信息跟她先讲一下。当我没讲了多久以后，我发现姊妹的眼睛这个闭起来的时间越来越多，后来呢她干脆就，我发现她睡着了。那我发现她睡着了以后，我想说那就不讲了，可是当我一停下来，结果姊妹眼睛又打开了，她说你继续讲，你一讲我就睡着了。在前天下午我们在这里居然会以后回去，我姊妹就问我，她说有没有很多人睡着，我说感谢主，哎，这边弟兄姊妹不一样，好像没有看到人睡着。但是我想今天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那天讲的主题是什么？对不起啊，可能还很多人睡着了哈。讲到神的羔羊，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道路。羔羊的生命是顺服柔软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也是能力得胜的生命。羔羊的道路从卑微的马槽一直到荣耀的宝座。弟兄姊妹，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说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当他看见主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这是神为着人类所预备的，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次他讲看啊，神的羔羊，是说到这位赎罪的羔羊。我们一起来读35节到37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边有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当施洗约翰再一次看见耶稣行走，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第二次在这里宣告，这是神的羔羊。讲到羔羊在地上行走，说到他的生命，他的能力，他的得胜。那这位行走的羔羊，弟兄姊妹，今天他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羡慕羔羊的生命，我们羡慕他的道路，他的脚踪。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想到神的儿子成为赎罪的羔羊，就叫我们的心受到感动。他竟然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成了我们的代替，被挂在木头上，那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亲尝死味，亲自来忍受所有神公义愤怒的审判。那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不单是我们的代替，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也是我们的代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羡慕羔羊的生命，但是我们也承认说，这个生命是我们学不来的，无论我们怎么羡慕我们也学不来。甚至我们知道说，神儿子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常常我们觉得，我发脾气的时候，我血气上升的时候，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也知道这个羔羊的道路是宝贵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顺服常常是何等的困难。弟兄姊妹，实际来讲，神的儿子不单成为我们的代替，为我们付了赎价，他更是成为我们的代表，在十字架的上面，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死了；当他埋葬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今天这位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代表。 每一次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让我们来认识主为我们做成的是一个极大的救恩，极大的拯救。他不是说他仅仅为我们付了赎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给我们生命，他也把这条路为我们预备好，叫我们每一次仰望十字架，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弟兄姊妹，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到这个已经是说到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把他包括在他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当保罗能够这样的宣告，这是一个事实，不论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也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主死的时候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今天若我们认识，我们可以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不再是我，我所有的血气翻腾，我所有的受伤，我所有的冤枉的感觉已经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活出来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这个活出来的生命是那样的美丽的生命，是我们所羡慕的生命。我记得过去在读书的时候，读了两年以后，我去找一个教授，因为我修他的课在班上成绩是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喜欢他这门课，那我就问他愿不愿意收我做他的学生。后来那个教授他后来成为我的指导教授，他不但收我做他学生，他还给我奖学金。哇，那天我非常的喜乐，觉得前面非常的有盼望，又找到了教授，他又喜欢我，然后呢我又有奖学金，好像一切都非常的美好。然后那个学期开始了，那我去找他有没有要我做什么事情，他就拿了一篇论文交给我，他说就是把这篇论文你把它好好的读一读，然后呢跟他来报告。那我想没有问题，因为上课也读过很多的论文，我想那就是好好的努力。所以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对自己起了一个誓，好好的要努力把这个论文读得清清楚楚的。好，我就离开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读它，读了一天没读懂，想没关系继续读绝对会懂的。读了两天三天还没懂，我就把后面论文很多的这些参考 reference 这些所有的资料到图书馆去找来，一篇一篇的看，一篇一篇的读。结果这些参考资料很多都读通了，都读懂了，可是就是这一篇论文怎么读都读不懂，因为它数学的公式跳来跳去的，哎呀，我绞尽了心思没有办法明白。好了，我想没有关系，学校高手如云啊，有很多高手我可以去问。那读不完读不懂了，然后就去问他们，结果没想到一个一个问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论文的问题。所以我的心越来越着急，一个月过去了，哎呀，心里真的是越紧张又着急。两个月过去了，每一天走路我在想这个论文，吃饭在想这个论文，睡觉也在想这个论文。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日子非常的痛苦，我甚至爬到学校去，每一次见到教授他说有什么进展没有，啊，真想钻个地洞把它埋起来，不敢见到他的面。三个月过去了，那个学期都要过去了，我都觉得说前途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不可能明白他的。所以我那段日子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在我们系里面做电脑的操作员，因为他我们自己有一个电脑，那个房间很冷，所以外面一个小房间就是一个 terminal， 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小小的房间的里面。我坐在那里，那篇论文还放在我的面前，就摆在我的面前，我真的是时刻都不能离开他，那这个痛苦也时刻都不能离开我。但那天感谢主，好像我愿意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一下子主说一句话，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哦，那天这句话一出来，我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当神说话的时候，一下子那个小小的房间好像充满了神的荣耀，好像可触可摸一样， 弟兄姊妹，我实在没有办法来形容，在那一天里面充满了喜乐，主就在那个小房间的里面，他的荣耀向我显现。你已经死了，也许那时我还不一定很明白，但是我里面充满了喜乐，所有这些痛苦过去了，所有这些好像对我是捆绑的过去了。哎呀，我不晓得那个时间过了多久，但是当我从好像在云里雾里醒过来，回过头来，我看见这篇论文还摆在我的面前，我就拿起笔来，我就从头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就像是倒，好像是主握着我的手，半个小时就把整篇论文倒出来。好，那天我在那个小房间真的是高兴的在那边跳。弟兄姊妹，我所高兴的欢喜的还不是我把这个论文倒出来了，那天最欢喜的听见了神的话，你已经死了。我觉得这句话成了我何等大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来苦苦的生活，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好像来学羔羊的脚踪，来学羔羊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只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已经死了，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在那里挣扎努力。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主的路上经过了很多年，后来我发现常常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在家庭的里面。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为了三个女儿，我有三个女儿，为她们预备早餐，然后她们下来要赶快吃，然后我要送她们到学校去。结果那个老大他是 teenager 的，下来他就好像满肚子的不高兴，然后看见我做的早餐，他说：哎呀，我不要这个烤面包的，你为什么给我做这个烤面包？哎呀，就在那里发牢骚。那天我突然之间我就说，我应该好好骂他一顿，你这个人只是有人帮你做已经是你要好好感谢了，还在那里发牢骚不高兴。所以那天一下子好像觉得说我应该要发一顿大的脾气，但是就在那一刹那却是一个拣选的时刻。哎呀，我回到主的里面，就是一刹那之间回到主的里面。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中常常我们必须做这样的拣选，这是我们的拣选，回到主的里面。啊，主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好好的把他的那个东西再做两片面包再给他吃完了，当他把饭吃完的时候，我的老大他说 Daddy I'm sorry， 他说我很抱歉。我在想，如果当时我跟他发了一顿大的脾气，虽然他也勉强把那东西吃下去了，但是我想我们就是很不高兴的，然后送他到学校去。我们在每一天大小事情上，我们常常必须做一个拣选。那这个拣选不是在于说你拣选不发脾气，你拣选要怎么样，乃是拣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他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不过我昨天我是这样想，我三个女儿还是送到这里来受受训还是有帮助的。你看见这边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服事，让我们实在是非常受到感动。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当他再一次看见主耶稣正在行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羡慕羔羊的生命，我们都羡慕走羔羊的道路。主已经在十字架做成了这一切的工作，叫我们每一天在拣选当中，我们凭着信，我们来接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事实。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他是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他做了，就是我们与他有份，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与他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也与他一同升上高天，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今天所有的仇敌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所有的需要，当我们从天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很多人对我们的误会、批评、人所说的话语，当我们摸着了羔羊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柔软顺服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也是能力得胜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胜过仇敌，因着他的美德，因着他的生命，让仇敌没有话讲。他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主耶稣真的是完全要赞美的话。神的大能借着羔羊最卑微的路上彰显出来，击败了仇敌。弟兄姊妹，这位羔羊今天乃是在宝座的上面，所以我们读到宝座上的羔羊，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说到羔羊，说到他的生命，他的柔软，他的顺服，他的低微，但是说到宝座，说到神的荣耀，神的掌权，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把这两个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和道路。羔羊坐在宝座上，羔羊成为全宇宙敬拜和赞美的中心。当司洗约翰第二次他在那里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有两个门徒是司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听见司洗约翰这样的一个呼喊，他们看见这位行走的羔羊。下面怎么说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听见了这样的呼喊，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凡是真正看见神的羔羊的人，我们必定会跟从他，我们必定愿意舍下地上的一切来跟随羔羊的脚踪。每一个真实跟随羔羊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他们付了怎么样的代价，他们只觉得这是主的恩典。这两个门徒还跟从了羔羊，这两个门徒他们看见了羔羊的宝贵，他们不只是看见羔羊是他们的赎价，他们是第二次司洗约翰在那里呼喊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何等的宝贵，他本来付了代价买我们回来，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羔羊的生命一路在带领我们，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他。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那天正是坐在电脑的面前，正在忙碌的时候，一下子主呼召了我，叫我来跟随他。我记得我告诉我父亲说，我蒙召，我要出来服侍主。那天我的父亲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非常深的失望，非常深的伤痛，因为他不认识羔羊的道路，他完全还没有得救。那天晚上他坐在客厅里面，那时候我父亲70多岁，他一个晚上没有讲什么话，但他一个晚上就坐在那里没有回去睡觉。我里面可以感受他里面这么深的失望，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服侍主了好几年，有一天在我家里，我的爸妈坐在那里看见我们两个人忙来忙去的，但他们两老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是他们这个服侍主的最好，因为好几个兄弟姐妹，我们家好多兄弟姐妹，他说每一家都有他的问题，但是这两个忙来忙去忙别人的事情，但是他们最幸福。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年主又打发我们要出去开工，要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就在这样的一个很也是不容易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有一天我们请了一位老弟兄在家里面来释放信息，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的聚会，那天晚上我的父亲他决志信主了， 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能够决志信主。哈利路亚！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跟随羔羊的脚中行，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想到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这一节圣经是讲到神他永远的心意，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他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个第一面说到他要我们能够像神，因为我们被创造原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被创造的，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我们被创造的。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远。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这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照着他外面的样式，照着神里面的样式，神创造了我们，人离神何等的远。但是这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呢，神必须来救赎我们，不单从我们的罪行他付了代价，他的血为我们埋赎拯救我们，他还需要为我们流出水来，赐下生命给我们，叫我们今天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生命可以像神。所以有一首诗歌很好，哦，我要像你，哦，我要像你，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坚。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唱的诗歌，我们要像神，这是神的心意。第二个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一面说到我们要像神，另外一面说到我们要替神掌权，替神来管理。像神让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生命，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若真的有神的生命，我们能够替神来管理，替神来掌权。当人堕落了以后，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一个管理的地位上，这人可以杀害很多的动物，但是说起来，人在宇宙万有的中间真的是何等的渺小。很多时候一个蚊子就叫你受不了，一些细菌就叫你受不了，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远远超过人所能管理的。但是神要带我们回到他原初的心意，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讲羔羊讲的最多，他说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特别讲到这是羔羊的生命，这是神的生命。他讲到说神的宝座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回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就是神原初的心意，叫人的生命能够像神，叫人能够替神来掌权。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九章，他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我们在第一天晚上看见小朋友表演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他们本来都拿着灯，灯里面呢都有油，我相信这十个都是得救的，但是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愚拙的他虽然有灯也有油，但他没有预备油，五个聪明的他们有预备油。那这个预备油必须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经过十架带下圣灵的膏油，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遭遇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预备油，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我们来买油。只有这五个他们有预备油，所以人子来延迟他们都睡了，可能他们都过去了，只等到主的再来号筒吹响，他们还要复活。到那一天 有羔羊的婚宴。这五个愚拙的，他们发现说来不及预备了，他们要去买油，等到回来的时候，五个聪明的已经进去，门已经关上了。这个五个愚拙的在外面哀哭切齿，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提醒。这边讲到羔羊的婚宴，一千年的婚宴，圣经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装饰整齐了，真的是教会神的心意，神的心腹。今天神正在装饰，正在预备心腹，等到那一天心腹自己预备好了，穿上细白的细麻衣，洁白的细麻衣，整个是那样的美丽。在启示录他用两个方面来说到这件事情，一面说到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婚宴，那这个婚宴有一千年之久，这个喜宴我想吃起来真的太快乐，这一吃要有一千年之久，在里面享受主的丰富，享受神的同在，那是得胜者的赏赐。同样的，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千年神的国度，天国的来到，千年的国度对得胜者是一个大的赏赐，只有得胜的能够进去享受在这一千年与神一同作王。我们看见圣经当中他用这两个，羔羊的婚宴和千年的国度。羔羊的婚宴特别让我们注意到羔羊的心腹，他是预备好了，说到教会生命成熟向神的生命，特别讲到生命的这一方面。另外一个他讲到国度，神的掌权，我们乃是与神一同作王，一同的掌权。神的话何等的奇妙，他从创世纪一开始说到神的心意，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子被创造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像他。神今天做这么多的工作，就让我们带回到他的心里面，叫我们能够像他，这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第二点呢，我们能够替神掌权，在荣耀的国度的里面，我们能够替神掌权。今天我们想到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许多神旨意要完成时候他所要做的工作，哎呀，我们里面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带着一个渴慕。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所有的工作，他都在今天，必须在今天开始他的工作，他必须要在今天来做成他的工作。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今天你没有的，你也不要指望到那一天你就有。今天若我们没有学习，没有跟随，没有让羔羊的生命在我里面能够长大，我们也不要指望到那一天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有一个人讲说，他说不是神小气不让你进来，当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如果进来你是很痛苦的，你是很痛苦的。若是你有这个生命，你进去就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赴羔羊的婚宴，哎，我们可以享受出一切的丰富，一切的荣耀。羔羊在宝座上，一面说到他的生命，一面说到他的掌权。羔羊的心腹说到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千年的国度说到神的掌权。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有一位很年轻的弟兄，他问我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他创造我们到底干什么。那天我跟他讲了一篇短短的信息，哎呀，为什么从原初神为什么创造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我讲的哇非常的精彩。但是后来这个小弟兄那时候很年轻，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神需要同伴。那一天我真的是被他这一句话，好像我里面有了一个开启。他说 God need a companion， 神需要同伴。我想从我的观念中，
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所有的都是他的，他为什么需要同伴呢？但是慢慢我们明白，我们的神他是何等孤单的一位神，他是爱，里面充满了爱，但是他有没有一个施爱的对象呢？神需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神是那么的丰富，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是他希望能够得着一个跟他能够分享的对象。弟兄姊妹，神常常他是一位孤单的神，他需要得着同伴。当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神创造了这一切，每一件事情他都说甚好，在神的眼中看所造的甚好，但只有一件事他说不好，是哪一件事呢？就是那人独居不好，神看这件事是不好的，神要为他的儿子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造一个配偶。他是亚当沉睡，从他的肋旁拿出一个肋骨来，造出了夏娃。也就是说，基督必须经过死而复活，从他里面，只有从基督出来的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神要为他，为着基督，为着他的儿子，预备心腹，预备一个伴侣。神是孤单的神，神需要 companion， 他需要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很多次当我来亲近主的时候，常常我觉得最稀奇的一件事情，不是我在那里苦苦的寻找神啊你在哪里，神啊好像我们要来亲近他却找不着他，我们要来亲近他却觉得我们的神是远远在高天之上，不晓得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只要我们的心真正一回转过来，你发现我们的主就在这里等我们，他何等的巴望我们来亲近他。所以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回头，好像你就撞在主的怀里面，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在这里等候我们。我们的神是那样的渴望得着同伴，他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那里。弟兄姊妹，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要我们从幔子可以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叫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大的福分，因为神他要我们，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常常想神他可以施许多的恩惠给人，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神答应，我们得着多少的恩惠。但是今天如果我的女儿每一次她要什么我给她，她要我给她，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关系，我想做父亲的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们很盼望他们来说一声谢谢，其实他谢不谢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但是他愿意来到父亲的面前，就让我们的心得着了满足。弟兄姊妹，当许多人在蒙恩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曾经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后来都得着了洁净。长大麻风在当时是非常痛苦的，被人弃绝的，身体上也是何等的痛苦，鼻子什么会掉的，会烂的，会臭的，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接近人的。但当主耶稣经过那里，主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这些长大麻风的人，我想他们听见主话的时候，他们的身上还是大麻风的，但他们把信心的脚先跨出去，他们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他们就愿意顺服，他们就要去给祭司查看。他们正去的时候，他们就得了洁净。但是我们看见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归给神。主耶稣在那里问说， 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想神不是稀奇我们这一个回来说啊，神我感谢你，谢谢你。神是盼望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只有这一个回来的，神能够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平安来赐给他。其他九个人得着了医治，也不过是外面的身体上的，但那一个回来的，他真正能够从主那里得着最宝贵的。我们的神何等的盼望我们回到他的那里，常回到他的面前。他需要同伴，他预备了这么多事情，就是叫我们能够与他来相亲，与他来相近，叫我们能够来就近他。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边我们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锡安特别讲到得胜的高峰。到了启示录十四章，我们看见羔羊是站在锡安山，他已经得了胜，他已经制服了仇敌，他现在是站在锡安的高峰。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羔羊不是单独的在宝座上，不是单独的在锡安山，他在这边是说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那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何等的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唱新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唱新歌。弟兄姊妹，我们经过了一生的年日，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唱出每一个人你的生命，你的经历，你所谱出来的一个新的歌。那这一个歌没有别人能学会的，没有别人能唱你的歌。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经过了这一生的道路，我们有一个歌，到那一天我们能够唱，唱在神的面前，唱出我们心中对神的赞美，唱出我们对他的感谢，唱出他在我们身上所做所有奇妙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新歌能够唱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若到那一天我们唱不出歌来，我想那一天是何等的难受。大家都在唱新歌，哎呀，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歌。我想到在约伯记，他说到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约伯记里面特别说到人许多的受苦，所遭遇许多的情况，但是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在漫漫的长夜，在夜最深的时候，在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最艰难的时候，在这条路最不好走的时候，在我们好像觉得没有盼望，好像在黑夜的里面，但是神使人在夜间歌唱。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弟兄姊妹，是神叫我们能够唱出夜间的歌曲来。哦，环境何等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的心回转到主的面前，我发现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没有离弃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虽然我们看不见环境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正是神的手在那里引领，在那里握着，正是他在那里怀揣宝宝我们。有一个 poster 很有名，他在一个沙滩上，他叫做脚印 footprint， 看到有两排的脚印经过这个沙滩，好像一个人，神与他同行。在我们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宝贵，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所以有困难有难处，我们跟他祷告，神就帮助我们。哎呀，真的是与神同行，两个脚印这样子一起走，这是我们所经历非常甜美的日子。但是在那个沙滩上，在有一段路程只剩下了一排的脚印，一个人的脚印。这个人就讲说，这段路程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路程。他说好像神离开了我，原本神与我同在的两个人的脚印，但是这段我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神离开了我？为什么只有一排的脚印？我摸不着神，我不知道。后来主跟他讲，孩子，这段你最艰难的路程上，是我抱着你经过的，是神抱着他经过这段路程，好像他只看到一个脚印，却是神抱着他扶持着他。弟兄姊妹，神许可环境临到，神许可黑夜临到，但他叫我们能够在黑夜能够歌唱最美的歌声，好像夜莺所唱出来的，叫我们有黑夜中的歌曲。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许多夜间的歌曲我们能够唱在神的面前？这是最美的乐声。这144,000人，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他们在这里能够唱出新的歌来，能够在这里赞美我们的神。他讲到说，这班人他们真的像是贞洁的童女来献给神。有一首诗歌讲到，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主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霸占我们的心。除他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唯有他擦干我们的眼泪，唯有他是我们的安慰。是的，虽然我们的肉体和心肠渐渐的衰坏，但是神是我里面心中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只有他是我们的满足，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只有这位主他真的是我们心中所要得着的。他叫我们像贞洁的童女，我们能够来献给他。感谢主，这一班144,000人，他们是羔羊的同伴。下面告诉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成为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限度的，我们会跟人家讲，你不要惹我，惹超过了我的限度，那你就有好看了，你不能超过我这个 limit。 但是这一班跟随羔羊的人，他们是羔羊没有限量的跟随者，无论代价多大，无论要求多高，他们都愿意跟随羔羊来往前。我记得在80几年的时候，在教会中和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非常的追求主，也很爱主。而我每一次在夏令特会中，我看见很多我们的同伴，他们实在蒙了神很大的祝福，他有的被圣灵大大的浇灌，有的得着了很多的福分，而我里面也非常的羡慕。 那我想说我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祷告，我也盼望得着很多的恩赐，很多神的福分。我们每一天早上七点钟就在教会里面一起祷告，那我们也彼此代祷。那时候我在一个青年团契的小组做组长，所以这些组员们我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一起祷告呀。但是每一次特会我发现怎么这个人他也蒙恩了、他也蒙了这么大的这个恩典，他是刚得救哎。但是每一次完了以后发现，哎呀，为什么我就是没得多什么呢？所以我想没关系，我觉得说我比他们都要努力，都要认真，都要付代价。但那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哎呀，圣灵大大的降临呀，这么多神的儿女都在圣灵的里面，都得到了很大的福分。我在那里跪着半天，我说主啊，不要弃掉我，我说我比他们付的代价更大，哎，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在那边很痛苦，我说哎，这怎么回事？一直到了晚上11点了，那个会堂里面都没有人了，我在那里真的是跟神办交涉，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付我？你为什么这样子不祝福我？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我里面好生气啊，好生气啊！我这些同伴，哎呀，他们追求实在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他们得的这么丰富呢？哎呀，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到宿舍去，我在那个校园的里面四处游行，哎呀，跟主在那里生气，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要放弃，我不想再追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哎，神不会给我了，神不喜欢我的，神弃绝我的。所以我在那里走走走，走了差不多一个晚上，到了清晨，天将亮的时候，哎，我走得很累，我就坐在地上。但是当清晨天正要亮的时候，忽然我知道，好像主来到那个地方。哎呀，一下子里面觉得一个说不出来一个温暖。主在这里问我，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什么？好像我在主以外，我要很多其他的恩赐，我要别人圣灵充满的表现，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说，你在这里要什么？啊，那一天我大大的痛哭，在主的面前大大的懊悔。主也让我看见，是的，很多日子好像我和我的同伴一起祷告，我也为他们祷告，但是主让我看见我并没有真正的爱他们。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蒙福的时候，我并不喜乐，我并不为他们欢喜，我反而在那里生气，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主那天责备我，在主面前痛哭悔改。主所要得着的是他的教会，这是他的身体，每一个肢体是这么的宝贵。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得着就是我得着了，他们蒙的恩典就是我蒙了恩典，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同蒙这样的恩惠，同蒙这样的恩膏。后来我也知道，当我得着的时候，不是为着我的自己，是要为着基督的身体，为着他的教会啊。以后我们祷告，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同伴得到的比我们更多，他们蒙的恩比我们更大，他们得到更大的福分，我们可以这样子为我们的同伴来祷告。弟兄姊妹，那天主实在也恩待我，他同在来复辟啊。当我在起来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喜乐。所有前一天晚上的抱怨没有了，欢欢喜喜的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往前追求，巴不得这些日子主把他的生命和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在这里他要呼召他的同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主他需要同伴？当主耶稣在地上走过地上道路的时候，这是最艰难最卑微的道路，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为我们走过这条道路，他为我们独自饮了这个苦杯，因为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的感觉， 因为当时在地上没有一个其他的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理会主所受的痛苦，他所走的道路。所以主耶稣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他走到十字架上去，没有人能够分享，能够分担任何的事情。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快来了，他要呼召同伴，弟兄姊妹，他要人成为羔羊的同伴。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羔羊的同伴，我们能够陪羔羊走最后一段的道路，有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羔羊的生命，我们能够陪羔羊走最后一段的道路。羔羊需要同伴，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一同经过这十字架的窄路。我们的主就快要回来了，他就快要回来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没有太多的时间。主今天他要向我们发出呼召，你愿不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愿不愿意陪羔羊走最后一段的路程？他在哪里，侍奉他的人也在哪里。主永远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你愿不愿意和主站在一起？主永远走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你愿不愿意与他一同走这个艰难的道路？他在呼召羔羊的同伴。我想我们最后那首除你以外，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热情把我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呼召，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陪羔羊走最后一段的道路？我们说，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除他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在地我也别无眷恋。你若愿意，你可以站起来唱。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安慰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的人。
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同伴，叫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你的呼召，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陪你走最后一段的路程。哦，是的，除你外在天我们还有谁呢？除你外在地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只有你擦干我们的眼泪，只有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是的，我们的肉体日渐的衰残，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你保守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